南弟兄姊妹平安。我这个上个礼拜感冒了，这个不过现在已经好了啊。这个上个礼拜我礼拜五的晚上我高烧到102度，是蛮痛苦的，这个高烧是不太舒服的。不过看了医生不是那个猪流感，不过是流感。现在流感横行，所以我的医生说，大家就不要握手了，就碰一碰就好了，就这样碰一碰。这个就可以了，或者这样碰一碰也可以。我们外面也预备了这个洗手的东西，弟兄姊妹进来都出去跟别人握完手了，要洗一下。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信徒的榜样吕底亚。我们来看一下子，看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第十六章，当我们打开16章的时候，我们是知道是保罗他第二次宣教的过程。那么保罗第二次宣教，把福音传到了欧洲。我们知道，在有一天晚上，保罗的异象中看到一个马其顿人在梦中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也说在异象的时候，那么看到一个马其顿人站在他的面前，请求他过到马其顿去帮助他们。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就带着希拉和提摩太，他们开始了欧洲的宣教之旅。那么保罗来到了欧洲的第一个城市，就是马其顿的腓立比城。腓立比在整个圣经中非常的著名，为什么？因为保罗写过腓立比书，而且腓立比书保罗是大大的称赞了腓立比的教会。那这个教会不仅有爱心啊，建造的好，他们也这个非常的纪念保罗在腓立比所做的工作。我们看到说，当保罗来到腓立比的时候，突然发现腓立比没有犹太的教堂，因为犹太人啊，有10个犹太人，在任何一个城市有10个犹太人，他们就要建造自己的会堂了。那么我们知道腓立比完全是一个欧洲人的城市，一个外邦的城市，基本上就犹太人不到10个，所以他不可能到会堂里去教导啊，去教导。但是他听说在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有一群妇女在那里祷告。那么保罗也不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就到了那里边去啊。他到那个妇女中去祷告聚会的时候，保罗开始向他们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妇女就信了主，这个妇女叫吕底亚。这个吕底亚在圣经中是非常重要一个人物，为什么？因为她是欧洲第一个信主的人，而且是个姐妹。我们今天看到神呢，也使用我们的姐妹。真的是在中国大陆，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姐妹在做主的工作，而且成为了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有一个人说，人生啊，我们的人生啊，可能有好像人生有三种船，人生好比三种船。第一种船是快艇，有舵，有动力，有方向，知道要去哪里，也能够去哪里。那么另外一种船是帆船，那么顺风而行，逆水借风。第三种船叫破船，那没有帆，没有舵，没有动力，没有方向，不仅自己在水中乱转，也把别人撞坏了。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逃不出这个三种船的范畴。吕底亚属于第一种船，他有意向，有目标，有爱心，有动力。那么所以在腓立比的教会建造开始的时候，吕底亚这个姐妹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我们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我们看从第16章的，我们从13节我们来看到12节，我们看到1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从那里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就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她听见了主就开她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的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其实在后边，在第十六章的最后一节，也是保罗他们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也到了吕底亚的家里边，在那里见了弟兄们，劝慰了一番，才离开了那里。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我们可以从三点来看吕底亚这个信徒啊，这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第一个，他打开了心门啊，我在这里他写了，我写了他打开了三道门。那第一个是他的心门，尊主为大。那一个人信主，首先他的心要被打开啊，要心被打开。我们看到吕底亚圣经告诉说，吕底亚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人，所以他是个富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紫色的布匹是当时是皇家的颜色，紫色的布是非常珍贵的，是从海中的贝壳里边一滴一滴提炼出来的，所以是一些官宦之家用的布料。那么吕底亚来做这个工作时，他一定是相当有钱的，他有社会地位的。那么他能够在那个整个的一个商业的社会里边，腓立比当时是一个商业城市，那么在商业社会里边，他能够有今天，就说明他的事业很成功的啊。所以这样一个有钱的人，他却是一个非常非常渴慕神的人，那这个很不容易的。我们从马可福音看到说，有一个少年的财主啊，又有钱啊，又年轻，然后长得又帅，那么但是他并不满足，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找什么呢？他找永生。耶稣告诉他说，你要找永生吗？那好，那你就卖掉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这是第一个要求，这不完全是全部的要求，还有一个要求，还要跟从我来。哇，这个他受不了，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吕底亚跟那个少年官一样，同样是非常有财富的人，可是财富对吕底亚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吕底亚他的跟那个少年官最大的不同，是他把尊崇上帝当作他生命的最重要的事情，这个超过了他的财富。就像耶稣说的，人若赚了全世界，赔掉了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我觉得吕底亚是一个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他是个富有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素来敬拜神的人。我们知道腓立比城是偶像林立的，那么吕底亚呢，是一位相信真神的人，他一直在祷告，一直在聚会，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所敬拜的神弥赛亚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当保罗把这耶稣基督的救恩传讲清楚的时候，吕底亚立刻明白了，原来他敬拜那个神啊，不仅是犹太人所说的那个神，而是我们今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的耶稣基督。吕底亚懂得了，所以他就很快的信了主，这个蛮一点都不麻烦的，他信了主了，全家就受洗了。所以他是一个素来敬拜神的人。这个圣经用素来什么意思？就是持之以恒的啊，持之以恒的。他没有认识保罗之前，他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啊，所以这就为他接受耶稣基督弥赛亚这个救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啊。所以也就是说，吕底亚相信创造天地的主宰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在四十天之久和他的门徒们在一起，然后升天啊，成为我们今天的所信靠的我们最亲爱的救主。所以这个吕底亚我们从这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他是富有的人，第二，他是素来敬拜神的人。那么第三点，他是一个爱慕聚会的人。吕底亚是一个布匹的商人，生意一定会很忙碌，但是他能够在敬拜神的日子里放下自己的工作去敬拜神，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和效法的。 所以吕底亚看重属灵的事情超过了属世的事情，他看重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他超过了他跟世界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当我们谈到吕底亚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一个渴慕神的人也是爱慕聚会的人啊，所以圣经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啊，好像我们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个日子临近了，就更当如此啊，更当如此。所以我们信耶稣啊，就是要来聚会的啊，不要老因为说我们有忙为借口，其实忙不是借口的。我们其实我们都很忙，但是重要在于我们渴慕不渴慕。我们很多人其实不忙，看电视有的时候他也不见得来聚会，甚至很多人，我跟你讲，早上来看电视啊，说电视里也可以讲到，为什么要去聚会呢？那是不一样的。你在电视里看的你是个知识，可是在聚会的时候，除了神与我们同在以外，还有跟弟兄姊妹肢体的相交，这是教会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肢体相交啊。通过肢体相交更深的来认识神，通过肢体相交更深的来了解神在教会的心意。所以我们刚才说吕底亚是一个渴慕聚会的人啊，渴慕聚会的人。第四点，他是一个留心听道的人。你看我们从圣经看到说，你看当保罗讲道的时候，他就认真的听啊，认真的听，他快快的听，快快的听。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吕底亚这个精神，他渴慕聚会，渴慕听道，渴慕听道。这个所以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敞开了心门的第一步，要先敞开耳朵啊，弟兄姊妹，我们的耳朵要向神敞开哦。有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当神的话一来，我们就关闭了，可是世界的东西来，我们听得很清楚。今天这个哪一个股票上涨了，我们听得很清楚。今天房地产怎么样了，我们听得很清楚。可是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就关闭了耳朵。所以打开心门很重要，是打开耳朵，打开耳朵，让神的话啊来充满我们，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所以当我们打开耳朵的时候就不一样。你看的吕底亚他打开了耳朵，他相信了耶稣就是弥赛亚，他相信了保罗所讲的一切的话，是因为他认真的在听啊，认真在听。这就像主耶稣说的啊，主在我们的心外叩门，只要我们愿意开门，他就进来与我们坐席啊，你与我，我与你一同坐席，我们跟主有甜蜜的相交。这个打开耳朵是多么重要，所以认真的听到是多么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一些人来聚会，往往心不在焉啊，往往心不在焉，就等待着那个讲道快点结束啊，然后还好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去啊，有的还看报纸啊。当然我们教会是没有了，我是知道，有些人在报纸上会找到一些可以这个哭棒赚钱的东西，缴下来，这个拿家里缴，不要在教会缴。我相信我们教会不会有这种人的了，对不对？有些来了拿一大堆报纸发报纸，后来我们连我们基督教的报纸我都不让讲道前发，讲道前发的时候大家都看报纸。这个时候报纸回家可以看的，躺着睡觉之前是可以看的，可是聚会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听到，非常的重要。约拿书中因为尼尼微人。他们认真的听了先知的话，说再等40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所以他们就全国禁食祷告，连君王披麻戴孝啊，连君王披麻蒙灰，不是披麻戴孝，用错了词儿啊，披麻戴孝是中国人的词儿，披麻蒙灰就表示自己是不这个跟灰尘一样的微小，在上帝的面前披麻蒙灰，然后全国悔改祷告，神最后听了祷告，对不对？所以这非常重要，要认真的听神所说的话。我们不要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过去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毛病，我们希望这个讲道者能够给我们供应，可是这个跟我们这两点都很重要，一个讲道者要认真的准备能够给我们供应，还有一点我们自己的那种心态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带着一种挑剔的观念来听道， 因为你的观念早已经要挑剔他，他讲的再好你都能挑出他毛病来，对不对？因为他不是耶稣亲自讲道，就是耶稣亲自讲道的时候，那法利赛人不也挑耶稣很多的毛病吗？可是如果你的心是敞开的，你说主啊，今天这个聚会我要有丰富的得着，今天这个聚会我要抓住你一句话，那一句话又成为我这一个礼拜的帮助和力量，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这句话。所以有的时候当我想到这个我们在这个听到的过程中，我们如果觉得这个讲员讲到很辛苦的时候，我们要给他祷告而不是挑剔，要为他祷告。像今天你们就要为我祷告啊，这嗓子三天才说出话来，要为我祷告。我也一直祷告，从昨天晚上我就祷告，今天这个讲道我要能把它讲完。哎，今天我一讲，这个嗓子虽然不是我的声了，但是还是能出声的，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从吕底亚身上学到一个，快快的听，留心的听，因为这个道是生命之道，这个道是从主来的赦罪之道，这个道是从耶稣而来的永生之道。我们看到那个少年官在寻找真理、寻找道的时候，他要的就是永生的。可是这个道就在他的面前，耶稣就在他的面前，说：“你跟从我来。”他放弃了。今天我们有许多的人呢，要认真的听道啊，而不是认真的睡觉。我们讲道的时候就很容易睡觉，如果那个牧师讲道平淡一点，就睡觉就特别平稳，然后感觉还有一个人牧师他讲道讲的，牧师就说怎么我一讲道你就睡觉，他说你的讲道太有安全感了，所以我睡得很香啊。所以所以我们要学习吕底亚啊，成为一个听道的人，听道的人。那么我们第五点，我们看到吕底亚是一个真心信主的人。当吕底亚听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他就信了。他不仅信了，而且一家人都领了洗，都受了洗，全家人。你看吕底亚在家里的威信是很高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姐妹信主，这个老公好几年都没信主呢，这个威信还是差点劲，你知道吗？对不对？这个人家这个威信高，一信了主了，全信了。对不对？这当然这也有榜样的力量啊。我们有些姐妹先信主的，弟兄没信主的，我们要做好榜样，在家里要做那种圣经所说的贤德的妇人啊，贤德的妇人，让老公看见你就把荣耀归给耶稣。没信主之前跟信主以后要完全成为不同的人啊。信主之前我们是靠我们的什么血性，靠我们的自然的生命来生活的，我们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想怎么表达。可是信主以后，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了，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而且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使我们感动，我们成为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人。我告诉你，你只要蒙神喜悦，你一定会蒙你的先生喜悦。阿爸阿门，阿门。我想是。一个丈夫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男人是蒙神喜悦的男人，他一定会蒙他的太太喜悦的，这是一定的。所以吕底亚是个真心信了，他不仅信了，而且他一家也信了。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那么他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他是在神、在人、包括在撒旦的面前，他做了一个宣告。他宣告什么呢？我是属神的，我是属神的，我有个印记，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他在公开的场合就宣告他是属神的。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呢，我们有的信了主了就不愿意受洗啊。我也看到我很多的老朋友都是这些所谓的文化基督徒。什么叫文化基督徒呢？就认同基督教的文化太好了，这个中国的文化现在我们没法超越。我也讲过我们中文化有什么呢，我们今天5000年的文化博大精深，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懂得多少中国的文化呢？我们小的时候孔家店已经打倒了，我们不懂，根本不懂儒家。我们中国的文化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儒释道，儒家、佛教、道教， 可是我们对儒家了解多少呢？我们不太了解的儒家，我们连三字经都背不下来，不要说我们更没有看过什么论语，什么这个，可能有些人看过，也是皮毛而已。我们对道家知道多少？我们以为老庄就是道家，道家就是老庄，那是不一样的。道家跟道教是狗跟热狗一样的区别，那很大的。那我们对佛教了解多少？我们以为佛教就是烧香拜佛，到庙里去拜一拜而已，那个是完全是跟佛教没什么关系的，没什么关系的，所以我们更不了解。那我们对西方科学懂得多少？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我们希望能够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我们要德先生赛先生，可是我们引进的却是共产主义。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啊，我们就是共产主义懂一点，我们懂共产主义也是马克思的东西，我们读过多少人读过资本论，举举手，看有没有读过资本论的。没有哈。那读过什么？没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你们也没读多少。我还读过什么哥达纲领批判呐、反杜林论呐，我还读过的一点。所以我懂得我们中国学的马列主义，我们其实学的是列宁主义，我们学的是里边暴力革命、阶级斗争这一块，就是一小块而已。所以我们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点点的三字经，加上一点点的拜佛的这种观念，加上一点点的道教的观念，再加上一点点共产主义。你说这种东西博大精深，是非常非常贫瘠的，非常贫瘠的文化，所以在我们思想中是很贫瘠的。所以我们很多我一读圣经，哈，不得了，这个文化这才叫博大精深。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应该取代于中国文化，可是让我们信主受洗不干了。所以这种叫文化基督徒，认为基督教的文化是超越性的，是超越了儒家的、道家的和佛教的文化，没有错，这个我同意。可是很重要一点，这个文化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不跟耶稣基督建立一种生命的关系，我们就不可能按照上帝的话语去生活，所以那个文化跟我们没关系，还是没关系。所以啊，这个信而受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耶稣也说过，凡在人面前不认识我的，我在天上的父的面前也必不认识他。你看这个多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尤其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文化人，我们信了主了还要受洗的，不仅受洗，要找一个教会，你一定会找到适合你的教会，那你一定会找到在那个教会里边来发挥你恩赐的教会。所以当你发现这一切的时候，你才知道信主以后，原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我们跟神发生了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发生以后，在我们的一生中会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所以吕迪亚和他的一家都受了洗，他用自己的行动印证了他自己的信仰，腓立比的教会就是从他家开始的。这个当我读到这儿，我非常的激动，一个姐妹哈，真的了不起，吕迪亚这个姐妹，腓立比教会是那么好的一个教会，而且就是从他家开始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信主了以后，他就把保罗和希拉、提摩太接待他家里去。哇，他接待了三个著名的神的仆人，这是何等的幸运呢、啊？何等的幸运！这是我觉得这是上帝对他一个极大的祝福啊、极大的祝福。所以这是我第二点要讲的，他打开了家门，打开了家门就是爱人如己，那没有爱是不可能打开家门的。你看他信了主了，他就请保罗说请到我家里来住。保罗不是一个人呢，保罗是好几个人呢。保罗走到哪里也是支帐篷，他一边自己支帐篷啊、来传福音。那么他请到他家里住，这是给保罗和希拉他们一个极大的鼓励，因为这个出熟的果子证明了马其顿呼声的印证，印证了马其顿呼声是从神而来的。明白？因为他们从吕迪亚身看到了神把他们呼召到欧洲，福音要传到欧洲的时候，我们看到吕迪亚 在这个时候他接待开放了自己的家庭来接待他们。这个当他们住进他家的时候，在这个家里开始了腓立比的教会。对于他对于保罗说，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你看他的前提是，你们若真的认为我是真信主忠心事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啊。他从受洗那一天开始，他其实就已经忠心事主了。我们看他所做的一切的举动，他都是一个忠心的人啊，忠心的人。主的心意也是要建立教会，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也是从家里开始，这是一个福音的开始。所以吕底亚在这世上嘛，完全为主摆上，那他开放了家庭，所以他大有爱心。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从神而来的爱，爱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圣教会我们所讲的就是爱。如果这本圣经你用一个字来归纳它，就是爱，就是爱。神爱我们，神爱我们这些罪人，神让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爱我们，所以爱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在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爱，那就是说这个教会可能就变成一个俱乐部了，跟世界的没有什么区别。这个爱要超越，超越什么呢？超越世界的标准，爱也是要有行动的。律迪亚的爱心就体现在他接待神的仆人上，爱使他甘愿的敞开自己的家门，爱使他不怕麻烦，爱使他不怕逼迫，爱使他不怕别人议论，爱使他真诚的邀请神的仆人住在他的家里边。所以爱是有感染力的，爱心也可以传递的。所以我们说吕底亚是个大有爱心的人。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是在爱的基础上被建造起来，所以腓立比的教会一定是一个爱的教会。因为我们哪里看得到？从腓立比书嘛。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充满了感恩的。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保罗坐监了，受苦了，腓立比派人去了，派了以巴弗去给保罗带去了书信的安慰，也带去了生活的供给，所以保罗充满了感恩。我们总是可以看得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中，我们一定要强调爱，强调爱。我们可能有些观点不同，我们有些，有些问题的意见不同，可是爱很重要。我上次讲过，爱是有标准的。保罗在爱的在罗马书讲到爱的时候，他说爱是两种，一种是主动的爱，一种是被动的爱。主动爱是什么意思呢？爱人如己嘛，就像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这叫主动的爱。被动的爱呢，不亏欠人。圣经怎么保罗怎么说的？爱就是不亏欠，不亏欠，不要亏欠人。这就是一个，这才是被动的爱。一个基督徒不仅要有被动爱，这是最低要求了，其实应该有主动的爱，在爱的里边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很多的东西，可是在神那里会得到喜悦的，得到奖赏的。所以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送来了给保罗送来了鼓励，所以保罗十二年以后，吕底亚信主十二年以后，保罗写的腓立比书。保罗还在纪念这个姐妹，纪念腓立比的教会，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说这个他奉献家里的一切为主所用，他开放了自己的家庭。第一点，他打开了心门；第二点，打开了家门，打开家门不容易的，对不对？我们的吕底亚的家，她是个女商人，又是卖紫色布的女商人，一定是不仅有钱，肯定还有品位。我想她一定是很有品位的，因为她要接待很多的商贾和那些上界的人物交往，家里经常开 party。我想她家里肯定是，那是大房子、古董，那有很多的好的摆设，对不对？ 可他愿意开放家庭，这个不容易啊，弟兄姊妹，真的不容易。因为他为了爱主的缘故，他也爱神的仆人，他一点不担心保罗跟希拉这些客人会把家里的波斯地毯弄脏，也不担心他们打破自己的名贵古董，他也不会担心他们破坏自己高雅的装饰，他不会的，因为他甘心的把家里的一切为主所用。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啊，这个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现在开放的家庭啊，鹏飞跟这个静珠的家，君达和少兰的家，永刚和艾蒂的家，昭勋这个他们的家，还有海涛的家，这些小组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我想到这些，我都充满了感恩。很多的家是从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开始开放到今天，而且多少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家里边得救，多少的夫妻在这个家里边和好，多少的慕道的朋友在这里找到了耶稣。这其中有的弟兄的家，他们都想买房子，换房子的时候他们都不太敢换，他们在想我们换了小组怎么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学习的榜样。我们教会之所以今天神用我们的教会，就是有一群像吕底亚一样的姐妹和弟兄，他们愿意开放自己的家。我们没有教堂，我们不断的搬家，很多的教会怕搬家，搬一次就走一批人，搬一次走一批人，对不对？我们搬了四次家，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大多数都没有走呢？是因为我们有小组啊，我们的小组是一种生命的联系，在小组里边，这些弟兄姊妹跟教会跟主的关系是生命的一种联系。我们搬到哪里，小组一走就全过去了。所以虽然我们没有教堂，可是神的美意就是如此，让我们开放了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能够为神所用啊。所以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像祷告会开放的家，像燕秋的家，像关哲、金华他们的家，现在都开放为祷告会所用。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弟兄姊妹，有一天想到我们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地上的家都过去了，那天你想到你的家神用了多少啊，那很重要了。有一天到那里，主说，哎，你这个家怎么一次都没有接待过这个宣教士，一次都没有接待过弟兄姊妹来到你的家里边，我们有点说不过去啊，我们有点说不过去，因为我们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奉献给自己，而且我们接待这些路过的人也好，接待教会本身的弟兄姊妹也好，这个本身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赏赐和祝福，我们有能力接待他们啊，这不感谢主吗？对不对？我逃的过程中，逃亡的过程中，很多人接待我，我现在想到每个我都充满了感恩。所以我有家那天开始，我的家一直是开放的啊，不断的接待人。所以这个接待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当我们接待先知的时候，我们人因为主耶稣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马太福音第十章40节到43节啊，从历史上看，我们也看到主的应许是多么的真实。亚伯拉罕接待了客旅，不知不觉的接待了谁呀？天使。我们看到那个撒拉法的寡妇接待了先知以利亚，他的面和油就永远的不缺乏，看到了吗？我们看到了那个书念的妇人接待了先知以利沙，便老年得了儿子，而且儿子又死里复活了。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打开自己的家，接待来传福音的人啊，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他们。我这次到纽西兰，这手就这个坏了， 痛得我要死，讲完道了我就一跳一跳的痛。有一个医生就接待了我，北京来的一个中医，他们家就得了祝福，祝福大了。这个两口子都是医生，把我接到家里边，给我做了个小手术，把血放出来，我就给他祷告，祷告时突然他流泪了，感动说：“牧师，我要奉献做传道，放下一切。”你看那天我去他家，他就成了传道人，这不是祝福吗？那你说，哎呀，那放下医生了，做传道人怎么就是祝福呢？传道人，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少一个医生不要紧，少一个传道人就不太一样啊。医生把你治好了，你还会死；传道人把福音传给你，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我的老师吕佩渊就是一个牙医，很赚钱的，在台湾是牙医，来到美国读 PhD， 外省门诊读 PhD。他说少一个牙医没关系的，少一个传道人可不一样的，你想是不是？多一个牙医不牙疼，少疼一会儿吗？也就是，可是得了永远的救恩，多么的不同啊！我相信这个陈医生，上帝会使用他。前几天发个 email， 这天有病我也没回他，这个要读神学院去，感谢主啊！其实就那么一个相碰，他在给我治疗的过程，我就跟他一起来谈。他就感动，然后祷告就奉献给主了，就奉献给主了。然后那天我那个最后一次布道会，那天培灵我呼召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十个奉时间给主，我呼召是全时间的，放下所有的，读神学去服侍主的，做全时间传道人的，走出了七八十个，他是第一个走出来的，感谢主啊！不知不觉的接待了天使，使他成为了传道人。所以最后一点，我们看到吕底亚他打开了欧洲的宣教之门，他首先打开了心门，然后他打开了家门，然后他打开了国门。欧洲的福音是从他家开始的，由于吕底亚打开了心，接受了主，敞开了家让主用，接着第三道的福音门也开了，是他做梦都没有梦到过，他想都没有想过的，他成为欧洲的福音的先锋，他是成为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欧洲的第一个名人，他是蒙福的人，他也是神所用的人。我们也为这个生命来感谢主。姐妹们，学习吕底亚啊，多好的一个姐妹，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有这样的这个能够有为主所用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看到这个不在于弟兄和姐妹啊，教会我们姐妹们这个教会的扶持很好啊，很好。其实教会的关心弟兄姊妹的小组里面的打电话关心很多都是姐妹做的，我们弟兄都比较不太愿意讲话，可是姐妹们比较适合这个互相的这个建立关系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看到说，首先她是一个兴旺福音的人，她是一个职业女性，她是一个布匹商人。好像我们想到这样一个忙碌的人，很难跟一个传福音连到一起，我们觉得太忙，我们很多人传福音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时间都是太忙，我们太忙了，我们太多的事情，我们公司有很多的事情，公司完了我们还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还有孩子，孩子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事情很多，可如果我们愿意把时间为神所用，你一定会找着时间。很不同的，有的人上了班下完班了以后把时间去读圣经祷告，有的甚至去读神学。那我们有的人呢，我们下了班了没什么事呢，我们去学习考什么 license， 然后我们去搞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你还有多少时间给神给上帝？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应该给神的，你才懂得什么叫做基督徒从神里来的祝福。我跟你讲，弟兄姊妹，钱是赚不完的，因为赚钱伤害了弟兄姊妹，更不值得，更不值得。有一天你到主那里都不好交账的。我是鼓励弟兄姊妹业余时间好好的服侍主，好好的读经祷告， 好好的聚会，好好的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我发现最近有一个风啊，在咱们教会的吹啊，不是老鼠会，是买房子卖房子。我真的不得不讲了，因为都已经出问题了，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有专职的好几个，这个做这个房地产的，我不是说我你我这个过去我们一直不讲的原因，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想要讲，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买房子好事，都是喜乐的事情，而且买房子找弟兄姊妹本教会的 agents 买，这也不是坏事，这是好事，赚了钱了能奉献给教会一些，奉献给教会一些，不奉献给教会一些，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增加收入也不是坏事，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对不对？觉得好事，可是我们因此产生一些矛盾就不好了，不好了。我觉得业余时间好好的爱主吧，弟兄姊妹，好不好？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追求，不要这个影响，不值，一点都不值。那么一两千块钱，两三千块钱的值吗？我觉得这个，我很感谢主，座涛在我们中间。座涛是做 IT 的，很忙的。可是座涛现在业余时间读神学，他去了一个很难读的神学院，改革宗神学院，完全是用英文的。这两天写论文找我要材料，我给他找的都是中文的。我说你把这东西翻一翻英文就交上得了。不行不行，他很认真的。他说我一看我这论文正适合你们老师下的题目，你拿去就改改得了。他说不行不行，我只能引用你一部分而已。我说下礼拜你来讲到，在一个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里边，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生命一定在重要的时候好好的追求主。如果我们稍一放松，我们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你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的关系被破坏。有什么能够比咱们弟兄姊妹现在爱更重要的？想一想，弟兄姊妹，想一想，多重要的事情啊！不亏欠人，不要亏欠人，人家为我们服务了，做了，我们就感谢人家。政府为我们管理，我们该纳税，我们就该纳税啊！人家为我们服务了，我们该付人钱，付人钱。就大家也不要一蜂窝都去考 license， 现在有一个小组四五个 license 了，考的。那小组还能聚会吗？小组还能敬拜吗？来了大家讨论的不都是卖房子的事情？你不就买一个房子，一生中一两个房子不错了，对不对？你买的就快快乐乐的买嘛，对不对？这个买了把牧师请去给你祝福洁净一下，那房子原来脏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给你好好洁净洁净，这都好事嘛。要弟兄姊妹为你祝福有什么不好的？大家为这个发生一些问题，不值，真的不值。被人笑，被那些国内的那些弟兄姊妹面对着逼迫压力的服侍主弟兄姊妹，我们怎么面对他们？不好面对。弟兄姊妹，我不希望在这儿再出现事情啊！我也不真的是为你们祷告，希望我们不要亏欠人，也不让别人亏欠，好不好？业余时间我们要考一个，每个人都要考一个 license， 进天国的 license， 这个你要看你有没有，没这个 license 一百个其他 license 都没有用。那么真的是我们从吕底亚身上看到，你看吕底亚这本身就是很有钱那个人，所以他开放了心门，开放了家门，他也开始了他的家庭的这个教会的施工。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你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就看到保罗那种感恩的心呐、感恩的心真的是结了这么一个美好的果子。保罗在写给腓立比弟兄姊妹的信中就讲了，因为从头一天开始，第五节，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就从吕底亚信主那天开始，你们就同心合一的兴旺了福音。第六节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边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莉莉亚这个姐妹的时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啊，思想我们信了主了是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了，不仅自己生命要成长，我们还要传扬福音。你们我们要传给谁呢？我们要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啊，建立主的教会。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些小组也好，我们其他的团体也好，就像个小教会一样啊。你看到远一点，像阿灵顿温彻斯特，那个我们去的弟兄姊妹看了都像个小教会一样，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被造就，还有青年团契，非常的感恩。每次我去的时候都是五六十人六七十人在那里，很多的学生年轻人在那里信耶稣啊，都是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信了主了，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业余时间为神所用啊，为神所用。而且我们没有把业余时间说这是多余的，我们把不用的给神，不是的，是最好的。你们你想一想，你下了班了是很累的，然后又去聚会了，这不是最好的吗？我们清晨祷告，我们本来早上起不来的，可是清晨祷告就很好，感谢主啊。我们去为主来祷告啊，为了教会建堂啊，为了小组事工，为了弟兄姊妹身体的软弱疾病来祷告，你会看到这个信仰就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生命之中了。嗯，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欧洲的第一个信徒，后来我们知道欧洲福音传遍了整个欧洲，明白？所以欧洲成了教会的中坚力量。嗯，后来欧洲把福音传到了美洲，美洲又把福音传到了亚洲啊，传到了中国，那我们中国有一天会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这整个福音走了一圈，耶稣就要来了。所以当我结束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讲一个见证。那年我去印尼，我为什么去印尼呢？啊，有雅加达的呼声，这不是马其顿的呼声，不是在做梦中看到的，是在网络上看到的。我有一个博客，有一天我的博客就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低语细无声。因为博客上的名字大家都是假的，博客是个虚拟的空间，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用真名字。我也用假名字，我是王老四嘛，这个王老四的博客。那么这个低语细无声啊，是个姐妹，她就说我希望这个牧师能够来印尼开拓教会。来印尼开拓教会，这个给我留了电话联络。那我到了新加坡，我就带了新加坡的陈传道，我们两个一起去了印尼。我们见到了这个低语细无声一个姐妹，青岛了，青岛来的内蒙古人，蒙古族的蒙古族人，在印尼信的主，跟吕迪亚一样卖布的，这个布卖的很大的。开放了，他完全啊，这个姐妹真的想到他就想到吕迪亚就想到他，太像了，就是今天的吕迪亚。丈夫是印尼华侨，得了肝癌，这个在得肝癌之前有三年的时间他是肝硬化，家里所有的钱都为他治病花光了，还有两个女儿，扔下了两个女儿，三几年以后这个丈夫死了，那就剩一个姐妹，什么都没有，出了一身债，什么都没有，就自己开始了一个卖布的生意。在这时候她也信主了，因为丈夫也信主啊，开始真正的追求，就没有想到这个做布的生意啊，那印尼人啊，你知道这华人都是比较啊，印尼的华人都是比较辛劳的，而且聪明有智慧，肯付辛苦的，生意就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大啊。这生意现在做的那就不用说了，相当大了啊，很有钱。丈夫死的时候出了债，什么都没有，就靠他一个这个姐妹做起来了，他就非常感恩，开放了家庭，接待了我们。那一天我们给他们四个人受洗，四个人是六个人我忘了，反正 在他们家聚有个聚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印尼的一个聚会点。现在有四五十人了，已经，我这次还要去，四五十人了。我们新加坡的教堂建堂的时候缺钱，这个姐妹一张支票20万新币寄过来。新加坡跟印尼不是自己印尼建堂，弟兄姊妹，你会看到在神的国度里有多少这样优秀的人物。然后这次教堂他开放家庭，这个又在他那个房子是相当高级的，是对着大海的，当印尼暴乱的时候，他那房子都是有这个军队保护的，他们那个院全是海边的高级住宅。那当然那些印尼的暴乱分子冲破了军队的，来冲进了他们这个高级的华人住宅区来杀他们的时候，这些印尼的富人呢，华人很有钱的，那快艇就停在那个海边上船了，船里边装一个月吃的喝的，哗度假去了，暴乱结束了再开回来，这样的，你看到没有，他就在那个房子上面租了一个大的最大的单元，接待传道人，也教会就在那里聚会。现在教会已经不错了，40多人都是大陆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姐妹租房子她自己出钱，弟兄姊妹吃饭她自己付钱，很多弟兄姊妹要接得派计程车去接来，她都她付钱，她觉得她挣的钱的意义就是为神所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赚钱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为神所用还是为自己所用呢？我们要理清，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面，我们要在主那里边，我们真的要学习这个姐妹，这个姐妹的真名叫彤彤啊，彤彤，我非常的感恩，有一天会来我们教会的啊，答应了，等我们教会建完堂的时候，他会给我们每个人做一个 T 恤，因为他卖布的嘛，我们新加坡建完堂了，每人一个 T 恤，那个风日华就叫都是他自己做的，他绣的字漂亮的，连窗帘都是他奉献的，都是他奉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能够这样，你们只要你敢打开你的心，上帝的祝福就大大赐福给你，我们才得到上帝美好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学习莉莉亚，今天我们面对敞开的福音门，我们有什么负担呢？无论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把主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啊，来荣耀他。我们要学习吕迪亚姐妹，不以钱财为满足，专心寻求神，爱慕聚会，留心听主的道啊，兴旺主的福音。有一天主一定会亲自的来奖赏我们，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耶稣我爱你。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耶稣爱你。 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
亚。好，我们来祷告。在我祷告之前，我有一个呼召。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啊，我今天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我像吕底亚一样打开我的心，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利路亚，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说我像吕底亚一样打开我的家来接待神的仆人，接待弟兄姊妹，你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请放下。如果你听了这个信息，你说我要像吕底亚一样，我来传扬福音，来参与在教会的建造之中，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你看到每一个举起的手，你也知晓每一个打开的心。主啊，求你来祝福每一位与我们同在，将你属天的祝福敞开天上的窗户来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哈利路亚，也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家人，保守我们在国内的亲人，除掉我们身体的疾病和软弱，让我们靠着你，主啊，不仅站立得住，我们有得胜的喜乐。赞美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每个团契和小组，保守每个弟兄姊妹，让你的爱在我们中间成为每一个人的祝福。主啊，求你来除掉我们的软弱，也除掉我们心里的苦毒。主，让我们真的在你的爱的里面来领受耶稣基督，主啊，无限的爱。这个爱会伴随我们走一生的道路，这个爱使我们生命不再一样。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请坐。